弟兄姐妹早安。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各位当中，所以今天来到每一次跟弟兄握手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格外的高兴，因为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这次来之前，吴弟兄有打电话给我，他说告诉我说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活出基督。那我想就尽可能的来配合教会的主题所以我就定了一个题目，也是活出基督。我想已经三月了，到三月底了，可能各位听关于活出基督的信息可能也听了很多了，所以我想今天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我想可能会比较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那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真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故事却能够就是引申出这样一个活出基督的一个含义。这个故事这样说，他说话说在东方有一个花园，那么这个花园里面种了很多的花草树木，那么这个花园的主人呢，每天在这个花园里面散步的时候，他就欣赏他的花草。在这个花园里有一棵竹子树，那么它长得非常的细长，修修长长的，那么颜色是翠绿的，外表也非常的光滑柔润，所以这个竹子显得非常的美，尤其它的竹叶也很浓，每一次当风吹的时候就随风摆动。那么它主人也非常喜欢这棵竹子，这个竹子也自己觉得说长得非常的漂亮中国人讲说这个玉树临风，所以它是这个主人花园里面主人的荣耀。那主人每一次走到这个他面前的时候，都非常的欣赏，而且驻足赞赏。那么当这个竹子随风飘舞的时候，那么你知道竹子当随风飘舞的时候，看起来就有点像主人家在那里鞠躬一样。所以他就在主人面前不断的鞠躬，当主人在欣赏他的时候，他也向主人不断的鞠躬。但是有一次，这个主人来到这个竹子树的面前的时候，主人他就对主人说，他说我是你所栽种的主人呐、我愿意随你的心意来使用我。那么主人就说好，你真好。那么隔了一天，主人来了，他说对竹子说，竹子既然你愿意随我的心意来使用，那么他说我要把你砍下来。那么当主人讲这话的时候，竹子就非常的惊愕，他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砍下来呢？他说你把我种在这里不是很好吗？我生长在这里，增加了你花园的这个美丽，而且你自己也说我是花园里面最漂亮的，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砍下来呢？主人说，竹子，如果我不把你砍下来，我就不能够用你。那这个竹子就非常的忧伤，主人看他忧伤，主人也就走开了。那么这个竹子经过好几天在那里反复思考，那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挣扎。那么当主人又走到这个他面前的时候，竹子仍然在风吹的当中向主人又鞠了一个躬，那么对主人说，你曾经对我说你要把我砍下来，他说我想了很久，我想还是遵从你的心意，那么就把我砍下来吧。 那么结果主人怎么对他说呢？结果主人说：竹子竹子，我不单是要把你砍下来，而且我还要把你的枝子叶子全部砍掉。哇，这个竹子听到之后，他心里面当然就更加的难受。他说：我已经愿意让你砍下来，你还要把我那枝子叶子全部除掉。他说：那我变成是什么样子？岂不是极丑的样子吗？他说：我最漂亮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叶子、我的枝子，能够随风飘舞。所以竹子又很难过，那主人看他难过，主人也就走开了。又过了几天，那这个竹子心里面就在那里反复思想，想了很久，他还是说愿意顺服主人的决定。所以当主人再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这个竹子又深深地向这个主人鞠了一个躬，那么对主人说：你要把我砍下来，你也要把我的枝子叶子全部削掉除掉。他说：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让你来使用我。那这个竹子当这样说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个主人说：竹子竹子，我不单是要把你砍下来，我不单是要把你的枝子叶子除掉，我还要把你劈开来。他说：我要把你里面的心通通挖出来。那这个竹子心里面就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说：我已经通通给你了，那你还要把我剖开，还要把我挖空。他说：我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主人说：如果你不这样的话，我没有办法用你。过了几天，这个竹子心里面又经过一番挣扎。那当主人再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这竹子就对主人说：主人，我还是愿意顺服你的心意。于是这个主人就把这个竹子就砍了下来，那么这个把叶子枝子全部都削掉了，那么最后当然就把这个竹子一剖开成两半，那么把中间的心把它节全部除掉。然后怎么用呢？他拿到溪流那里去，接上溪流的源头，那这个竹子就成为把水引到园子里，灌溉这个园子里的一个工具。所以当这个竹子愿意顺服主人，那它所发挥的这个用处，它比原先栽种在园子花园里面大了很多。所以从这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可以听得出来，我们如果要为主来发光，我们要为主所用，那甚至于我们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那我想我们是要有一点舍己，要这样像竹子一样来舍己。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真的是要这样子，那么请问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继续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其实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的方法是有很多方面，那其中我们最常听见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神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过来，那么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谈到说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对不对？那么这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方法。那么像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哈，这段圣经讲到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借着死复活，我们就有怎么样，我们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就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么罗马书这样讲的时候，当然这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的生命，得到一个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罗马书继续讲下去，就提到它是不是停在这个地方而已，我们继续要怎么样，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还要走一段路，我们这段路叫做成圣成义的路，对不对？成圣成义的路。那么这是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在那里走。这是神在我们的身上的一个做工的方法，做工的方法。那么我们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借着这样子一个成义成圣使我们生命就渐渐的越来越成长来成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曾经是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罪从亚当一个人入了世界，那罪就变成了一个权势，那么罪也成为一个律在我们每一个人里边。我不晓得大家知道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有罪在我们里面做王来辖制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是为主而活，但是从前我们实际上为谁而活？我们其实是在为罪而活。那么可是现在我们从前的罪被赦免了，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里面罪的权势仍然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让罪的本性又活出罪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要过诚义跟诚圣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诚义跟诚圣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正在进行当中的，我们每一位都是在这个进行中。但是在这个诚圣诚义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对不对？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先成圣了，也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了十字架死了，那我们已经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了圣徒，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保罗写信给众教会的信徒的时候，都称各教会的基督徒们就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都是圣徒。你看即使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对不对？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称他们为什么？圣徒，对不对？圣徒。所以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圣徒的一个地位，圣徒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个圣徒的地位并不是表示我们已经成了圣洁无瑕疵了，所以我们仍然要经历一个我们这个在生活上的一个成圣的一个经历，要在我们的身上要经历。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成圣的里面，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成圣的地位，一个是成圣的一个生活，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么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无论是成圣的地位或者是成圣的生活，是我们靠着自己愿意的心，所以我们就成就了吗？就像这个竹子，刚才我讲这个竹子，他愿意把自己献给主人为主所用，能够为主来发光，那这是他有愿意的心。那我们 在这个成圣的这样一个路上，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因为我们愿意，我们就能够成圣了呢？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显然固然在蒙恩得救的那个时刻那个阶段，我们是做不来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恶过犯以及所应当受的刑罚，他都为我们受了。但是当我们走到成圣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圣灵就把生命圣灵的律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靠着圣灵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原来从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其实都是神在那里做，对不对？都是神在那里做。所以当我们讲到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要因为听见刚才主旨这个例子之后，你就觉得心里面很作难。哇，这个要活出基督，要这么大的这个一个牺牲，这么大的摆上，于是乎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做得来呢？但是如果你仔细再看我们整个一个受洗，从因信称义以至于成圣成义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哪一样事情是我们做的？都是神在为我们做。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其实在这样一个工作，他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里面，其实他是不断的在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就他的心意，成就他的心意。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心意当中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些的事情上面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活出基督，其实我们是一直是在什么当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对于神的恩典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怎么样子来活出基督，其实是有一点困难。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不晓得我们我想这里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教会原来是做什么用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这个买房子哈，当你买一个房子，如果说是一个音乐家买这个房子的话，他把房子买了之后，他一定很自然的会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房子就布置成怎么样，一定有一个大的房间摆了上他的钢琴，然后摆上他的乐器，然后让他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天天能够能够来借着乐器来预备来，就是发挥他的音乐。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是一个一般的，比方说一般的这个，就像我们一样买了房子，那么你买了房子之后，你会为自己的房子，你就想客厅应该摆什么，厨房应该做什么，饭厅应该摆什么，所以什么样子的主人就会把房子布置成什么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当你走进一个朋友的屋子里面去的时候，你看一看他 的摆屋子里面摆设，你就知道说这个主人哇，他的品味真的是很高雅。但是如果说一个教会把一个建筑物买下来了，这个教会很自然的会把这个建筑物把原先的用途全部除掉，改成教会的需要，改成教会的聚会的地方，改成教会组织学的教室。所以什么样子的主人就会怎么样把这个屋子就布置成什么样子的样子。所以你想，当圣灵保惠师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他会在我们里面布置成什么样子？他就会当然会在我们里面布置成他所要的，照他心意的这样的样子，一个模样在他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成了许许多多的工作，许许多工作。而且圣灵，你知道我们常常讲说圣灵它是一个神的一个神的一个生命。所以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生命自然高过我们里面一切的律。比方说我们里面有罪恶，有罪的律在辖制我们，但是神的律能够胜过它，高过它，能够 overcome。所以至于我们说能够来活出神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样式。好，那么这些我想我们都了解。那么这是借着神的一个工作，我们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神既然在我们里面这样工作，那么我们说我们对于恩典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对于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我们就有真的一个帮助。可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这个事情，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你对于神的恩典的认识是什么样一个认识？你对于神的恩典的认识是什么样一个认识？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其实我们常常的恩典是我们落在一个什么情形之下，就是我们直觉的，就是用外面的一切的事物来衡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用外面的事物来衡量。比方说家庭很美满，比方说工作，你的工作很有成就，比方说你的收入很不错，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仍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你也比方说你有这个神赐给你智慧聪明，使你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学位，那或者说你也有一个很好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常常是在用外面的事情来衡量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在衡量。所以这些地上的，这些眼前的，那么其实地上的眼前的都是短暂的，对不对？我们从这些的地方我们来领会神的恩典，领会神的恩典。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忘记了，这位神其实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实在是远远的超过这些东西，远远的超过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除了赐下这些眼见的这些地上的这些事物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来用之外，其实神还赐下生命方面的恩典。我想生命方面的恩典，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清楚又好像不清楚，对不对？到底他在我们生命上的恩典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恩典呢？对不对？ 我们是，我想讲到神的恩典，我们是一定承认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很多很多，这个我想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多很多。可是一讲到在属灵上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很多很多恩典，我们似乎就有一点点不清楚了。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对于神的恩典，我们通常都统称为恩典，对于恩典的认识就是不过就是在生活上恩典的认识，因为你把它统称了，所以你就把它是一般来看，你对于神的恩典都是在生活上的，就是局限在生活上的认识的里面，所以你对于其他的部分就变成什么呀？就变得比较陌生，就变得比较陌生。其实保罗，你知道，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哥林多不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里面讲到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格外劳苦。保罗讲这句话，你有没有留意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常常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没有错，用在我们身上。我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蒙了恩神的恩才成的。但是在这句话里面，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保罗在这里讲，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换句话说，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生命的恩典，对不对？属灵的恩典塑造了他这个人，塑造了他这个人。那么这句话还比较容易了解。他说，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怎么会劳苦？他应该说是享受才对，对不对？他是一个从前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如今神怎么样拯救了他，于是乎他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他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是何等的享受。但是他却说，我是蒙了神的恩典，而且他说我是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他比众使徒得的恩典更多吗？其实当然并不是，乃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开头的时候，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然后后面他又讲说，我比他所赐我的恩典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更格外的劳苦。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句话哈，他在开头的时候前面讲神的恩典，后面又讲神的恩典，然后中间是讲格外的劳苦。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他对于神的恩典是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深切的认识。他知道他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做成的。今天他在这个地上，他愿意为神摆上，他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他能够为主在那里格外的劳苦，是因为主的缘故，是因为神的恩典使他能够有今天。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活出基督这件事情，其实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它不仅是赐给我们眼见的地上的，它乃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典，是属灵的。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今天在走成圣成义的道路上面，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着。至于这个恩典，你说已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恩典会把我塑造成什么样子的人呢？会把我塑成何等的人呢？那就看你愿不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来格外劳苦，以至于 他可以，你可以活出基督，以至于神的恩典可以在你的里面不至于突然，不至于突然。你知道，我们讲到恩典，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讲说神的恩典很多很多，我们就统称神的恩典很多，但是神的恩典既然很多，你领受了多少？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跟我们领受的部分跟失去的部分，你有没有做过一个比较？试试看，回去想想看，如果你把你领受的恩典、领受的部分跟你失去的部分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如果诚实的来看的话，我们所失去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领受的部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神的恩典已经在你里面了，神的就一切你所需要的能力神都已经给你了。说我不觉得啊，是或许我们真的是不觉得，但是这是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神的恩典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领受的跟我们失去的简直不能成比例，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恩典上的认识的缺乏，以至于使我们在活出基督上，以至于就有了一点不容易，觉得不容易。那么其实在这个讲到生命的恩典这件事情上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够确定有把握这个生命的恩典、属灵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神已经给我了呢？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这里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一切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个福气是天上的，这个福气是属灵的。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这是天上的福气呢？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因为我们是天上的人了，因为你是天上的人，在圣经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是属天的国民，对不对？我们是属天的国民，所以天上的福气已经是赐给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天上的福气觉得那是一个很抽象，或者是很不实际的话，其实我们要小心，因为恐怕我们真的生命上我们重新要来检查我们自己。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而赐给我们，因为为什么要天上福气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属天的天上的福气只能向天上的人给天上的人，地上的人他不明白，只有天上的人他能够明白。所以属天的福气已经赐给我们，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国民，你就是已经得到了属天的福，因为他只赐给天上的人，只赐给天上的人。当我们当神把这个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的时候，保罗紧接着后面讲，他说神有这样一个恩典赐给我们，说他有两个方面的这个目的，两方他什么目的呢？他说第一个，生命的恩典他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 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圣洁无瑕疵。所以我很清楚，那么也就是说，神是把这样恩典已经赐给我们，而且他也借着保罗把赐恩典的目的，为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玷污皱纹。另外，我觉得保罗更有意思的，他讲到说，神把这个生命的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是他爱我们的缘故。你如果继续看我们刚才做都读过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因的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把天上的福气、生命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爱到我们一个地步，他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都是属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说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是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你知道不知道，神一切的应许，神一切的福分，什么时候给我们的？有什么人能够有资格得神的福分、应许、一切的福分？圣经里面讲说，既是儿女，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是基与基督同作后嗣，是不是？有没有讲到做儿女就是神的后嗣，对不对？神的后嗣，然后同时也是基督同作后嗣的。所以得神的儿子的名分，神的一切应许，神的一切的福分，都是在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的时候才确定，对不对？按照圣经的前后的真理，你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时候，恩典的时候，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有了神儿女名分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所以神就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福分，就当我们在这个得着神儿子名分的时候，都被确定，都被确定，因为我们是领受的人，我们是继承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恩典真的在我里面吗？如果你已经是儿子的名分，他不给你给谁？你是他一定要给的人，因为除你以外他们不会给别人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说这好像有一点点好像抽象，一点也不抽象。因为你在家里面，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我说你如果一个孩子要进大学了，当他要进大学的时候需要一笔学费，如果这个孩子向外面的人去伸手说伯伯叔叔，我要念大学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给我学费，他怎么会给你？他不会给你。但是这个孩子向他父亲伸手说，我要念大学，爸爸，我学校需要学费，这个父亲早就为他预备好了，把这个学费就立刻就给孩子，这个孩子去念书。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神属天的福气，那个生命的恩典，他给我们，他已经给我们，不给我们给谁呢？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些的角度，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神生命的恩典给了我们。也就是说，活出基督，我们需要里面圣灵生命，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是神奇妙的作为。你有没有做什么？从头到尾，你从信主到现在，你没有做什么，全是神的恩典， 从开始到现在都是神在为我们做。而且保罗继续讲下去的说，他说这个神的恩典乃是极丰富的恩典，是丰富的恩典，而且是在神的智慧，这个神的这个聪明智慧里面所定的旨意。所以这是神所定义或者是神所计划的他这样一个恩典。好，我想这是先肯定我们里面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来。但是当保罗讲到这个活出基督的时候，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说，刚才我们所读，我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就是活出来，就是能够活出基督来。那么腓立比书里面当他讲的时候，他讲说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很相似的话，对不对？他讲说你们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与蒙召的恩相称。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原文里面有 calling 这个字，原文里面有 calling 这个字，就是呼召的意思，呼召。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我们对于呼召这个名词常常听见，对不对？那主日的讲台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呼召，那么布道会的时候一定会有呼召，对不对？像这些慕道的朋友说，听完这个信息，你们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生命的救主？那有呼召。那么在差传大会的时候，也向基督徒们，对不对，一再的激励所有的基督徒，你们谁愿意奉献自己为神这一生为神来摆上。所以那些呼召，所以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关于呼召，但是你知道呼召这个字的含义吗？你知道这个呼召这个字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这个呼召里面发出呼召的这个人是主动的，而这个接受呼召的人是被动的。所以如果发出呼召的人是神，神是主动的，而我们在这里读圣经领受他的话语，我们是那个什么听呼召的人。所以当神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应该活出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一群听呼召的人，我们是被动，我们是领受者。而且呼召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呼召的里面有隐含的有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这个呼召，我们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做。当基督徒蒙呼召之后，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就要做一个特殊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是提醒我们说，你们既然蒙召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你们在生活上做行事为人就应当与基督的福音相配，能够相配，能够相配或者相称。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可以看见就是在教会里面持守合一，有美好的生活见证，有谦卑，有顺服。所以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基督徒生活行为一完全面的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讲到活出基督的时候，其实活出基督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活出基督不是说我们想活出基督的人你们去努力吧，不是的。活出基督乃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活出基督乃是一个从神来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里面我们有一个责任，既然蒙了呼召就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来相称。 所以活出基督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好，我想时间差不多，我想稍微我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讲到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写罗马书，讲到这个神怎么样子来拣选我们，对不对？在万事以前来从万许多人当中来拣选我们，来做他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要我们怎么样，能够学像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如果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你就知道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他要我们，神要我们的就是来作为在使我们，就是说你知道基督徒还有一个情形，就是神在因信称义拣选我们，对不对？拯救我们，我们之后就是成圣成义，走这一生的道路都是成圣成义。那么最后我们会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最后要得荣耀，对不对？因信称义，成圣成义，然后就要得荣耀。所以我们将来都是要得荣耀的人。但是得荣耀，我们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把得荣耀，我们会把它想成是将来的荣耀。我们将来会身体会改变，会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将来会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成为神的后嗣。哇，这些都是将来的。其实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其实荣耀，将这个荣耀，我们要得荣耀这件事情，也有什么呀？现在的部分。而这个现在的部分是什么？这个现在的部分就是神他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讲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招我们来，他招我们来，不但叫我们成圣成义，而且还要得荣耀。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就是他这里讲说，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指什么？你什么时候效法他儿子模样？我想将来就不会效法了，需要效法是现在，对不对？现在要效法神儿子的模样。所以这是讲到现在的荣耀。神期待我们，他在生命当中不断地建造我们，就是巴不得在现今的里面，今世的里面，我们要成为怎么样？得荣耀，得到神的荣耀。而是得到神的荣耀是怎么样？就是效法他神儿子的模样。效法他神儿子的模样。紧接着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后面就讲说，有圣灵用之为我们叹息祷告，圣灵为我们祷告，然后又有这个神叫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然后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跟得荣耀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在那个益处是什么。神他借着万事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里面的工作，神也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外面的，神也借着外面的力量，各样的环境使我们怎么样得益处。得什么益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知道，是个效法，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我们需要清楚的。圣经中文是讲效法，实际上你去看原文的时候，原文是讲说使之与他同行， 使之，使他成为鱼了。换句话说，即使圣经上讲效法，仍然不是我们能够做得来，还是神在帮我们做，使我们能够像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神又借着万事万物外在的万物来互相效力，来使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活出基督，其实神从头到尾都是神在为我们做。那保罗，我们都知道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他在三个月前才写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说，这个他曾经遭遇过多少的困难，什么被犹太人打，被什么很多的苦难。然后保罗就写罗马书，说万事互相效力，就叫爱神得益处。保罗有没有得到益处？有没有？从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保罗得到益处？当保罗承受这样大的逼迫苦难，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什么样、什么形象？基督的形象在保罗的身上。你可以看见，从保罗的身上看见基督的样式，看见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在他身上。保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在他的身上活出了基督呢？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怎么来得来的呢？原来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圣灵在里面工作，神借着万事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在外面工作。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工作。当我们认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就明白，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来当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来像那个主子一样，我们说，主人啊，我愿意为你所用。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其实神已经把生命早就已经放到我们里，我们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活出基督。好，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